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回。韩立啊，好不容易将自己功法的问题给糊弄过去了，而王师叔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啊对韩立的一番折腾报以歉意，在报名上没有丝毫刁难韩立的意思，很容易的给他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还叮嘱了一些参加禁地之行的注意事项，让他早做些准备。韩立呢满口的称谢，就告辞离开了。回去之后和小老头打声招呼，把药园的工作暂时卸下，好全身心的备战血色试炼。小老头闻听此事半天无语，用一种你死定了的异样眼神一直瞅着韩立，让韩立啊心中发毛了好久。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位马师伯竟然在离开之前二话不说的扔给了韩立两瓶丹药，冷冷的说了一句：一瓶内用，一瓶外敷。说完便神情冷淡的玉气飞走了。这个举动让韩立心中有了些许的暖意。经过两年的相处啊，他了解到了小老头此人，虽然说这性情啊是有些古怪，但也是面冷心热之人，只是有些沉迷于丹道之术罢了。现在能如此对待他，说明这位马师伯已把他当成了子侄之辈来看待。等到禁地之行的前三天，王师叔终于给韩立发来了信符，催促他前去议事大殿集合，准备出发了。韩立到了那里，准备参加这血色试炼的弟子都汇集在了此地，并互相打量了起来。整个黄风谷炼气期的弟子足有上万余人呐，韩立自然不会都认识，但其中还是出现了一位让韩立熟得不能再熟的女人。此女韩立不禁认识，而且其全身上下都被她看过并抚慰了一遍，就是那位差点被陆师兄迷奸的陈师妹。说起来，陆师兄被韩立干掉之后，还真在黄风谷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此人虽然尚未筑基，但是终究是一位异灵根的拥有者，在黄风谷也算得上是上层关注的低阶弟子。而陈师妹回来之后，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并未向他人提起过那夜的经历，闭口不谈此事。这么一来呀，长时间消失不见的陆师兄被当成了失踪人员处理了。经过门内的四处联系，寻找了那么一通之后，见没有任何结果，此事也就渐渐的不了了之了。像这样人忽然从谷内消失的事情，以前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陆师兄不是第一个出事之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当风头过去之后，黄风谷内再没有人提起陆师兄此人了，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这种情形让韩立松了一口气，但也感到了一股冰冷的寒意。修仙者，修仙者呀，果然是断情绝欲之人比较多，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想必门内的反应还不如此番情景呢，多半是眨眼之间就把他这个人忘至脑后，绝不会费力的去打听他的下落。看来自进门以来一直采取的低调谨慎的态度绝没有做错，毕竟啊这修仙之路这么长，意外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大，如果本人在惹人注意，在做一些出风头的傻事，那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和靠山的低阶修仙者，随时都可能在修仙路上被某些无法抵抗的强大存在给捏死，而来生再踏上修仙之路的可能性低得几乎相当于没有。 原来对转世重生这一套并不怎么相信的韩立，自从接触到了修仙界，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陈师妹的神态和以前明显不同了，不知道是不是情侣背叛之事的打击，整个人是淡眉素抹，显得是冷艳照人，那浑身上下都流露出生人勿近的气息，让几位被其容貌所吸引试图上前交谈的青年是减语而归。男人是否都有些发贱，此女冷傲的表情不但没让她的美丽有所削减，反而啊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魅力，惹得周围的男弟子全都一个劲儿的偷瞧。这种魅力可比当初他在陆师兄跟前的那种小鸟依人的形象吸引力大多了。可韩立看了之后心里一个劲儿的呲牙咧嘴，不用问他，这世间又多了一位对男人视若毒蝎的女子，经历了上次情侣的背叛，此女恐怕再不会轻易对男人加以颜色，甚至打算孤老终生，那也说不定啊。这位陈师妹啊，没有认出韩立来，韩立故意在她面前走了几遭之后，结果得到的只是对方冷冰冰的眼神，显然她把韩立当成了故意在其面前显摆的一员。韩立松了一口气，合欢丹的迷幻之力果然厉害，此女对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这样一来呢，最后一点担心完全消除了。不过想想那天夜里他热情似火和浑身赤裸的诱人模样，再看看陈师妹如今的冷若冰霜，韩立心里头颇有些火热和遗憾。说起来对方会参加这血色试炼，多半呢还是拜自己所赐，失去了筑基丹之后，此女要想筑基也只有和自己一样放手一搏了，毕竟这禁地之行可是还能够得到筑基丹的唯一途径，而此次这黄风谷参加禁地行的弟子真可以称得上是人强马壮，精锐大出，光是十三层顶峰的弟子就有五六个之多，剩下的其他弟子也是十二层的占了大多数，陈师妹呢就是十二层中阶的水平，最后十一层的弟子则只有三人，除了韩立以外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和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家伙，让韩立看了心里一阵的恶寒呢。他们三个人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凑人数和炮灰弟子吧。按照以往的惯例啊，七大派能进禁地的低阶弟子不能超过25人，只能少不能多，以往的几次啊根本就凑不齐足够的人数，往往只是十几个人就参加血色试炼了。可这次不但人数达到了最大限度，而且还有这么多精锐弟子的出现，这一切都表明了此番的禁地采药绝对会超过以往的普通水准，能活下来的人数肯定会少于平时的四分之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见此预料中的情景，韩立除了心中大骂之外也无可奈何，不用问呢、这些精锐弟子肯定被门内的高层单独许了更高的奖赏，否则也不会出现在此地。在听完了掌门钟灵道的训话鼓励之后，有两名执事弟子各捧个托盘走进了殿内，一个托盘上放着一个金丝边的储物袋，另一个呢则是一个一小堆五颜六色的中阶灵石，看来呀是实现事先许诺的时候了，这也算是战前的鼓舞。中阶灵石大体按个人的所需自由拿取， 韩立已有一块土属性和一块火属性的灵石，就从盘中取了块蓝色的水灵石，这倒没人和他相争。可轮到从这储物袋中抽取灵气的时候，众弟子的神色慎重了起来。这个储物袋和普通的储物袋不大一样，其他的储物袋啊，只需将神石伸进去，然后输入灵力就可将东西射出，而这个袋子杜绝了修仙者的神识探查，也不需注入灵力，只要将手伸进去就可把缩小了数十倍的灵气拿出，只是取出的到底是何物，这就不好说了，全靠手的感触去判断。看起来这储物袋是专门为了抽取灵气而特别炼制的，否则此物的食用功效还远比不上普通储物袋来的方便，谁会用它呀？虽然里面统一都是上品法器，但防御法器明显比进攻型法器更加虚有，而且都是进攻或者是都是防御的上品法器，其品质效用那也是悬殊不少的。能抽到一件适合自己的法器，会让自己在血色试炼中多一份生存下来的机会。那些人特别是大为缺乏法器的弟子就更加的上心了。韩立对此没怎么在意，他上次的访视之行将万宝阁珍藏多年的宝物全部是一扫而空，光顶尖法器就弄到了两件，更别说后来又得到了青蛟旗，以及还拥有其他数件上品法器，再增加一件上品法器对他来说也用不着如此的激动。等到韩立上前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抽取过了，至于得到的是什么法器，众人都是心照不宣的没有说，更不会出示给别人看。韩立的一只手伸进了袋中，在里面胡乱的瞎抓了一通，某个造型奇特的东西出现在了手中，他心中一动，不加思索的将其抓出了储物袋，并偷偷看了一眼，微微一愣后就立即收了起来。这个时候啊，后面一人已迫不及待的凑上前来，韩立见此非常识趣的把地方让出来，回到了原来待的地方。法器的抽取刚结束，殿外新进来一些人，有许多都是韩立初进黄风谷时曾见过的众管事，黄师叔和韩立极为鄙夷的叶姓老者也在其内。这些人呐、一反常日的神气，都神情恭敬地簇拥着中间一位方脸老者，竟无一人敢随意的交头接耳。老者五六十岁的样子，头发有些灰白，但精神抖擞，气色红健，一双虎目不怒自威，一看就知是性格刚烈之人。他的目光往众弟子这边扫上一遍之后，韩立马上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此人看得一清二楚，让韩立心中骇然了。这个时候中大掌门一见老者进来，急忙迎了上去，一口一个李师叔的尊称个不停，竟隐隐带了些阿谀奉承之意，让众弟子是愕然万分。但其他的管事却神色如常，不但没有瞧不起之色，反而见此老随意回应了钟灵道几句之后，大有羡慕和妒忌之意，仿佛能和此老说上话，喊上一句师叔，就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在韩立等不知情人的诧异目光下，钟掌门把此老介绍给了众弟子。原来啊，这位他口中的李师叔，就是韩立等人久闻其名却未曾一见的几位结丹期师祖辈中的一位李师祖。这次的禁地之行，就由李师祖带队前往，另外陪同一块去的还有包括王师叔在内的其他五名管事。钟掌门一介绍完，李师祖非常干脆利落的一句出发， 就结束了与韩立等晚辈们的第一次见面，然后率先离开了大殿。韩立等人呢，大眼瞪小眼的一阵愕然，但在其他管事的催促之下，才慌忙地跟了出去。一走出大殿，众弟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大殿门外的半空中，一只20余丈长的银灿灿的巨大怪物正悬挂在那里，其庞大身躯带来的压抑气势让众人不禁产生了窒息的感觉，而那位李师祖却就站在怪物的头顶上，冷眼注视着他们。韩立揉了揉眼睛，心砰砰直跳的再细看了数眼，这才看清啊，那竟是一只罕见的银色巨蟒。只见此蟒大得实在出奇，在其头部还多了一只乌黑的巨角，显得更加的狰狞恐怖。这就是结丹期修士的实力，这样的妖兽也能随意的降服驱使，太难以置信了。韩立被这位师祖的手段给折服了，一想到自己到了结丹期也会有这样莫大的法力，韩立就感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在逆流，浑身上下都兴奋了起来。在见到李师祖之前，韩立一直对自己的修仙之路模模糊糊，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此番惊骇之后，这位师祖高深莫测的莫大法威则成了他修仙路上的明确追赶身影，对修仙得到的信心更加坚如磐石。
全部上来吧，老实的站好，我这银甲角蟒的飞行速度可比你们的玉器快多了，只需要2日就能到地方了。
李师祖见身下众人是乱糟糟视若不见，轻抚了一下银蟒的巨角后，就神色平静地吩咐道。就这样，韩立等人心惊肉跳地站在巨蟒之上，一连赶了2天2夜的路，终于飞到了这无名荒山。这位师祖还真没说谎，这个怪物的飞行速度的确快得惊人，远不是韩立等弟子玉器所能比的。当然了，这也和他们没有好的飞行器大有关系。到了此地，众弟子们才从几位管事口中得知，此处是和其他仙派约好的相聚之地，只有七大派的人聚集齐了，才会一同出发去开启禁地，否则单凭一门一派之力是无法进入禁地的。约定了好的时间是第二天的上午，但因为禁地是在建州境内，黄风谷也算是半个东道主，所以本门一般都是提前一日先来此山等候其他各派。现在众弟子是可以自由行动的，等明天就要一同排列好，共同等候了。既然几位管事的都这样说了，韩立等人自然一哄而散，在身上纷纷自行其事，为即将发生的大战做些最后的准备。于是这20多名黄山弟子，有的盘膝而坐养精蓄锐，有的拿出法器不停擦拭，还有的呆呆出神，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但也有那么几个人呐，是神色自如，笑谈如常，如同外出游玩一样轻松。韩立对这些人多加注意了几眼。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脚步声，韩立微皱了一下眉，他为了不引人注意，故意选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单独坐在这里。怎么还有人来此地？
韩师弟吧，在下向之礼，想和师弟谈谈明日禁地之行的事，这事关师弟的生死存亡，不知可否一起一叙啊。
一个苍老但充满了圆滑之意的声音传来，让韩立眉头锁得更紧。如此的虚张声势，虽然未见声音主人的面容，韩立已给其人打上了滑头不可信的标签，估计啊找自己是绝对没有什么好事。
但是韩立明白，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虽然满心的不情愿，但还是勉强地回过身来，看了看来到身后的一老一少二人。韩立心中明白呀，这两个人的到来对自己来说可能又是凶多吉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回。